在欢迎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上台之前，让我们先用感恩的心共同观看一小段视频，共沾法喜，感恩大家。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做着无我利他、无偿弘扬佛法的艰辛事业，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舍弃尊贵的王位，放弃人间的荣华富贵，出家苦修，探索宇宙的奥秘，最终为人类带来离苦得乐的佛法。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小我的情爱与幸福，将自己的大爱与慈悲普及众生，苦苦探索能让众生根本离苦的方法。我的师父，他身未出家，心已出家，他悲悯的目光投射在所有众生的身上，他的慈悲上及天，中至人，下至地，心包虚空。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以最朴素平实的白话宣讲佛法，他善用生动的比喻、幽默风趣的话语，让普罗大众明白原本艰深的佛理，让凡夫众生浸润其间，慢慢培养深入经藏的能力。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带着自己的弘法团队，不远万里，不辞辛劳，超越时差的阻隔，超越南北半球巨大的季节反差，坚持到世界各地免费弘法度众，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带着他的诸弟子四处托钵弘法讲经度众。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身体力行诠释着观世音菩萨伟大的慈悲愿力，通过努力实践简单易学的三大法宝，时时懂得忏悔和感恩，让我们走出学佛的误区，通过有针对性的坚持念小房子给要经者，借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救度他人，解脱自己，以滴水穿石般的耐性与坚持，最终实现救度天下有缘众生的宏愿。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相好庄严，和蔼慈悲，圣者的风采光芒四射，他原本身材伟岸挺拔，可是短短几年艰辛弘法下来，脸瘦了，背驼了，腰也弯了，衣带渐宽，无怨无悔。他为25000弟子逐音摸顶加持，一站数小时，常常连续操劳，因耗费元气而汗水湿透衣衫，还常常因怜惜众生业障深重而泪流不止。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庄严慈悲如菩萨，他说法圆通无碍与自在，他天真活泼似孩童，他直话直说道因果，他欲言又止真无奈，他性情中人不遮掩，他鼓励精进鞭挞懈怠怒斥不开悟者， 悲怜众生苦难，为不如法的行径痛心疾首。他常常在电台节目里当头棒喝，为众生消业拔苦。他开心时哈哈大笑，感染众生，法喜充满。他调皮时南腔北调，将计就计说方言。他疼惜生命不息、还债不止的老妈妈们，甚至于提醒老人家不要老吃剩饭剩菜。他会决然打断信众的赞誉，告诉台长不需要甜言蜜语，只要对方改毛病。他平素说法滔滔妙语不绝，可是一听说哪个幼童学佛念经，就只会开心道：哎呀这么好，哎呀这么好。他累得一闭眼看图腾就能眯一觉，他累得做节目时都不禁打哈欠，甚至魂魄都出窍。他挂念法会上看到的信众，也挂念不能去法会现场的所有佛友。所以无论旅途多么遥远，身体多么疲惫，时差多么巨大，一回到电台，只要当天惯例有节目，他仍然会一如既往地走进直播间。我的师父，他不是钢铁巨人，他有着与你我一样的肉身，如此拼命无我，只因一颗慈心为众生。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苦口婆心劝度我们每一个人修好自己，还要救度有缘，实实在在利益众生，造福社会，利在当代，功盖千秋。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一睁眼肉身就不停地工作，一闭眼法身就满世界跑，千处祈求千处应，五彩常作渡人舟，为众生指点迷津，救危救难，救急救苦，救身体救慧命。为众生，他经历多少人间的磨难，背负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人间菩萨的苦他尝遍，众生的苦他全放在心间。他坚韧不拔不退却，他已跟你我一样有限的肉身，凭借一颗广大圆满无碍的大悲心，在五浊恶世中坚持不懈地做着无限的为众生服务的菩萨事业。我有这样一位师父，百千万劫难求遇。如果您有幸遇见这位师父，如果您有幸跟我拥有同一位师父，请您惜缘，请您惜福，请您莫轻易错过。是宿世的佛缘，累世的师徒情分牵引，让我千年追寻，万里追寻，寻寻觅觅。是菩萨慈悲，佛子无一，终于令我找到师父，我唯一的师父。从此人生不再糊涂过，从此一心一意依教奉行，严守戒律，精进不懈勤修行，跟着师父慈航普渡向西行，聆听菩萨慈 飞鹰。
卢军宏台长不辞辛劳，心系众生，在辛苦的拜师仪式之后，不顾休息，仍然坚持为我们现场开示。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佛光普照，报佛恩，弟子开悟，归佛门，念经学佛，人心善，人间天堂保平安。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各位嘉宾、各位法师们，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弟子们，大家好。我们在美丽的槟城与佛结下了深厚的因缘，今天有将近有400多位佛子皈依了佛门，这就是佛法难闻经已闻，心灵开悟进佛门。人在城中不是城，城在心中化灰尘。智慧是我们在末法时期学习佛法的基础，知人间一切所有相，基础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我们人不能执着于世界的一切物质名利，我们就不会被物质名利所控制，因为人整天都在追求这些虚幻的感官之物，所以当得到了，他就想保留住，不让它流失。实际上当你得到了，接下来就等待的是流失，当得不到，你就会痛苦，最后让自己在痛苦中，在虚幻中沉沦。其实佛教导我们抛弃幻念妄想执着，进到非想非非想的状态，所以眼睛看到的那是空的，人间的一切色界也即是空啊。知前世因，色即是空；知后世果，空即是色。人跟人的缘分只是一念之间，前世500世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偶遇，但又让自己进入了痛苦苦涩的回忆。所以人跟人有时候特别愿意接触，特别愿意跟他在一起，要记住那是前世多少世的缘分才让你对他产生好感，所以要记住众善奉行，善缘难遇，所以我们要广结善缘，普度众生啊。 师父特别喜欢跟大家做弟子开示，可以讲的稍微深一点。今天呢，我们这些弟子啊，他们拜师之后都看见了菩萨来了。我在这里呢，有这么一大堆，我只能简单的，今天有几个特别精彩的跟大家啊取出来跟大家讲一下。他说啊，在观音堂啊两次看到释迦牟尼佛来到观音堂加持，第三天在玄义众树大会场，他看见了释迦牟尼佛、观地菩萨、斗战胜佛都在会场在加持。今天拜师的时候，他在念大悲咒，刚坐下就看到韦陀菩萨来到现场，然后还有玉皇大帝也来了。玉皇大帝管着你们的生死，所以你们好好求求，但是最好是求菩萨，菩萨求完之后，菩萨会帮你们说情。玉皇大帝一看，哦，这个认识的，来，早点降下圣旨。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想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并不是说苟且偷生啊，要干什么？要求菩萨让我在世界多住一些时间，我可以多度一些众生啊。好，这个啊，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啊，我看一看啊。他说刚刚上完香，第一眼就看见斗战胜佛，还有唐僧穿着红色的袈裟，然后他就哭了，看见观世音菩萨妈妈眯着眼睛笑着下来，弥勒佛笑得可开心了。这是甘肃兰州的弟子，叫李素英。这个他说他是第二排73号弟子啊，当时双手合十，手掌中间有一个像火球一样在打滚，我看见一只大手，释迦牟尼佛来了，再往上走，观世音菩萨来了。后来因为师兄咳嗽，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不要随便咳嗽。他说今天在拜师的时候，师父进来之前，我就看到护法神观地菩萨全身盔甲，拿着大刀，非常威武。拜师的时候看见观世音菩萨妈妈穿着一身白衣从我眼前飘过，上海的谢慧敏。这一张呢是巴旦岛的李连良弟子，他说我非常的兴奋跟大家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看到了一张大脸冲着我笑，开始我不知道是谁，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原来我看到的竟是释迦牟尼佛呀。他说接下来我就拉开窗帘，吓了一大跳，我以为在发梦，一说发梦嘛，肯定是广东那个地方的，做梦都叫发梦。我看到了天上有个非常大的龙头，我就赶紧关上了窗帘，回到了座位。这就叫叶公好龙啊。啊，他说我以为这一切是假象，不敢说出来。后来师父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说，你们很有福气，这次拜师不只有8条龙，还有释迦牟尼佛， 我很坚信地告诉那些还不信佛的人，这世上真的有菩萨在，好像是师父讲的嘛。他说不要怀疑，跟着师父的脚步走就对了，感恩大家。有一个人啊，我特别要提出来，这个人特别好玩，他是哈尔滨的，叫吴秀华啊。他呢今天呢看见观世音菩萨妈妈，他在拜师之前呢，他就说啊，因为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每次拜师，很多基本上一半的弟子都能看见菩萨拖上去啊。今天啊，我就在把大家拖上去的时候，连我们有个保镖他都跟着一起上去了。他说哎呀，天上怎么这么漂亮啊，他说房子全是金色的。我说你去呀，好好修啊。啊，他说他呢，首先我看见观世音菩萨妈妈从远处飘来，一路撒着鲜花，实际上就是给大家加持。然后腿和脚都很麻，他的腿脚很麻。然后看见云彩，我的正前方左手边，我看见了这个仙女的边上的老寿星菩萨，他的额头很大，满面红光，笑呵呵地看着我，真法喜。然后我又看见过世的姥姥，姥姥是裹脚的，现在如果还在的话已经过百岁了。我在拜师前就求菩萨妈妈，如果师父今天托我上天时，我想看见我自己的姥姥，因为我的姥姥一辈子磕头，人很善良慈祥，感恩菩萨妈妈让我在天上看见老寿星菩萨之后，后来看见了我的姥姥。现在知道了吗？如果你们想看见你们很好的亲人永远在一起，记住了，天上是最好的地方啊。不能讲的太多了，这个人进莲花是被架到莲花上面去才上去的，这个就不讲了，这是上海的啊，上海的啊，还有啊，太多了。他说啊，他看见太岁菩萨、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兵菩萨都在我面前，观地菩萨很严肃，周仓菩萨看着我，观兵菩萨对我微笑，我赶紧念大悲咒，一会儿西方三圣站在我面前，有斗战胜佛、弥勒佛哈哈大笑，我随即跪下来之后我也哈哈大笑。随后四海龙王也来了，妈祖也来了，我的头发一根一根的发热，背上一阵一阵的热。来自江苏陈林华，师父告诉你们，每次拜师之后很多人都看得见啊，很多人都看见菩萨。你看这个都是看见菩萨之后，他还看见台长从头到脚都是金身，所以都是黄金，待会儿我送给你们吧。好了，太多了，没办法讲，讲不完了。大家看还有这么多，看见了吗？全部都是的，大家看见了吗？所以我们人应该懂得，人生的一切是你的心在动，因为你的心一动，你的自己的内心啊，你的手啊，行为就会动。心静则物静。比方说你举个例子，你看一个花，你看着它会动，过一会儿这个花就会动。你今天看的这个花是静止的，你这个花就不会动。所以我们的佛性也是这样，你经常做好人想好事，把人家往好的地方想，你就不会害怕，你就不会觉得人家在欺负你。所以要不异一切法， 学佛人叫不去忆，就是思念，就是回忆，不要去想我现在修的是什么法呀，我修的是什么道啊，什么都不要想，不忆一切法，就是完全让自己放空，这就是禅定。记住了，智慧解脱的人就能找到真如本性。人的脸其实就是一个苦字，眉毛是一横，两个眼睛是两点，鼻子是个十字，嘴巴是个口，所以人生来就是来吃苦的。不贪着就能解脱，心不动就是开悟啊。大家看看这个苦字，人的脸是不是一个苦字啊？好了，拿掉吧，我们这里的人不苦的啊。所以清代学者王永斌在他的《围炉夜话》当中曾经讲过，人面和眉，眼鼻口，以成一字，越苦为人生味苦啊。大家，我不说多苦吧，就随便拿一点来说，人生有八种苦，那是最基本的苦啊。生出来苦不苦啊？老了不能动了苦不苦啊？生病的时候苦不苦啊？死的时候苦不苦啊？爱别离苦，喜欢的人要离开你，你苦不苦啊？冤憎会苦，不想看见的人天天要看见他，苦不苦啊？求不得苦吗？五阴直胜苦，全部都是苦啊。想一想啊，人很苦啊。所以下辈子我们再也不投人，到天上去见吧。有一个人来到禅师那里诉说自己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痛苦，他的表情非常的痛苦，痛哭流涕。这时候禅师没有打断他的话，等到中午的时候，禅师看着他发泄的差不多了，留他吃一顿斋饭。等他吃完之后，禅师就问他，哎，这个面条好吃吗？这个人就说，啊，很好吃。禅师就把他带到厨房，指着瓢里的凉水说，你把手放到凉水里面去。来人说，啊，禅师，我的手很干净啊，你要是嫌弃我脏就说，你要我把手放在这个瓢的水里干什么？禅师没有强求，而是领着这个人来到放面粉的地方，对他说，好，那你就吃一些面粉吧。那个人有些生气了，啊，我疯了，我又不是动物，吃面粉干什么？禅师也没有解释，又领着人来到暖水壶旁，给来人倒了一杯滚烫的开水，说，你把舌头放进去吧。这个来的这个人呢，简直无语了，说，禅师啊，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啊，你想烫死我呀？你把我舌头放到滚烫的杯子里干什么？禅师哈哈大笑说，生活就好比你吃的面条，必须经过你不愿意接受的几步，要按照顺序来做，才有可能你有所收获。虽然有些痛苦，但是这些痛苦都是暂时的假象。你要吃面条，你就必须要经过滚水， 就必须要经过面粉和凉水的制作，你才能吃到这碗面条。所以人要想幸福，就必须克服自己的苦难。只要你能坚持，你就会得到最后你想要的幸福啊。人总以为自己只要拥有就永远不会失去，以为把孩子养大了，孩子就会照顾你侍奉你，你以为对人好，人家就会回报你，以为爱你的人他会永远的爱你，你以为在你身边的人会永远都在你身边一辈子，这些都是妄念。把自己的期待和欲求投射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你还要指望这个变幻无穷的世界会依照你的想法去运行，你这个不叫自讨苦吃吗？不要停，拍下去。没错，因为我们做人呐，就是经常喜欢执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一样东西得不到，我一定要得到，而体验到自己的很多的痛苦。你去追求一样东西，这是不可能得到的，你说你会不痛苦吗？真相有时候不会令人挫折难过。人之所以碰到很多的烦恼和痛苦难过，都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的妄念强加在这个世界的真相之上啊。人因为会变的呀，事物也会变的呀，物质也会变的呀。想一想，今天这盆花一个礼拜之后就在垃圾桶了，今天在这里它多么的阳光，多么的美丽，照耀着你们，一个礼拜之后它跟垃圾桶作伴了。所以那是无常的，人也是啊，好好的谈恋爱最后离婚了，不就是无常吗？不要给自己出难题，要随缘呐。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了，尽量去补救，实在不能补救的话，那只能随缘了。当云是一朵花很好，当它变成一棵树那也没关系，当风吹起你就跟着风一起摇摆，当下雨了你就在雨中享受，没有各种的欲望和念头，不起风扰。这就是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云淡风轻啊。很多人说解脱很难，其实师父告诉你们，解脱并不难，只要你肯舍得放下执着，而且马上放下，不就是马上解脱了吗？人生有时候像坐车一样，有一天一个姓张的先生出门坐公共汽车，上车之后他发现车上有十几个位置都是空着，随便他去选。张先生想了一想，在车厢 后面的右面呢这个地方呢坐下来。他喜欢坐车的时候呢安静地看着其他的车流动的风景。他坐下不久之后，很多人就上来了，车上坐满了人，连走道上都坐满了人。他非常庆幸自己好的运气，而且对自己选择的这个位置他也非常的高兴。这个时候呢，公共汽车呢转入一条大道，这个时候太阳哗晒进来了，照着车厢正好晒到他的位置上。他遗憾的是车里又没有窗帘的，他两手空空的，连个遮挡的东西都没有，烈日暴晒着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这样，就像看电影一样。他开始懊悔他当初为什么不找个位置是不能晒到太阳的，欣赏什么风景啊。他更不能接受的是这一条大街非常的长，街的尽头才是终点站，这个时候他要下车了。他被晒了一路，满脸是汗，苦不堪言，一路上没有空座位等待他的选择。熬到下车，他站起来非常愤恨地看了一下那个座位，同样是这辆公共汽车，还是这条线，有一位先生姓李，他上来了，他也要去那个终点站。李先生上来之后看见很多的位置，他迅速扫描了一下车厢，仅仅只有一个座位，这个座位既不靠近上车门也不靠近下车门，是车厢的右侧靠的窗户。李先生没有选择，但仍然心里暗暗地为自己庆幸，为还有一个座位满心欢喜。他知道离终点站还很远。这个时候又驶入了那条大街，烈日同样像火舌般的照在他的脸上，把他晒得够呛。李先生依然对上天心有感恩，相比平时挤在过道上手拉着吊环左晃右摇的人们，他觉得他是个非常幸福的一个人啊。同样一辆公共汽车，同样一条线路，同一个座位，不同的两个人坐在这件事情上，一个随便选，一个没有选，同样到达终点站，但是不同的心态。人生的旅途就像坐公共汽车，有时候我们机关算尽，最后害了自己。我们有时候随缘，倒得到很多的方便。生命的历程并不是你可以挑选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无比失落的心情和懊悔的心情，你不妨想一想，是不是因为生活会给我们更多选择的机会。懂知足才能常快乐，知足是学佛人的基础之一呀。大家知道平衡木运动的体操运动员精湛的表演全有赖于自己身体的平衡，一个人一旦失去平衡就会从平衡木上摔下来。我们人需要的是精神的平衡，与身体的平衡一样，一旦你精神上不平衡了，你就会苦恼，就会忧郁，就会嫉妒别人，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常言道，人心是杆秤啊，每个人心里都要平衡啊。我们不管是非黑白真假善恶， 轻重曲折，美丑尽管，有时候外界的厉害，公不能公开自己的心态，但是你的心里要明白，这个世界有善就有恶，这个世界有好就有坏，这个世界永远有属于你的东西，也有不属于你的东西啊。所以经常想一想，这些东西是不属于我的，所以你就不是东西了。师父总喜欢跟自己的弟子喜欢开开玩笑，喜欢跟你们啊，把你们当孩子一样。我觉得生活有时候已经把我们弄得够复杂了，大家来听佛法要学弥勒佛，哈哈一笑，什么烦恼全跑掉。所以每个人的遭遇不平都是不会永远是一样的，所以看见别人好的时候，你要想到别人苦的时候；看见别人苦的时候，你要多想想他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每个人必须讲究机缘、机遇，还有机会。有时候你天天念经，为什么求菩萨不灵？因为你的机缘还没到。为什么我天天的上供果，天天的跟菩萨哭啊求啊，为什么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呢？因为你的缘分还没到。记住了，缘分一到，一切都会转移。任何的苦和难是随着缘分而来，缘分而走。想留住缘分，那就叫妄念。好好的在缘分来的时候多做善事，会善缘广进。如果看见恶缘来的时候，要多做善事，让恶缘早点离去啊。人跟人千万不要攀比呀，所以在中国有句话叫人比人气死人呐，不要比呀，有什么好比的呢？对不对呀？年轻人跟年纪大的人不一样，男人跟女人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的。所以要心态平衡，因为每个人发展的道路不同，你很难有统一的一个轨迹。轨道的轨迹就是足迹的迹啊！我不解释一下，我们的弟子想有轨迹，阴谋诡计啊！所以就是在一个家庭、一个学校、同样一个班级毕业的同学，他每个人的状况也不一样，有的得意，有的失意，并非一定是平衡的。所以不要钻牛角尖，学会心胸宽大，正视现实向前看。要知道，只要你去努力，哪没有你大展宏图的时候啊。记住了，有涵养的人自制心特别强，就是能够克制自己啊。一个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能够克制，这个人就是涵养大，容易调整心态。生活上与低于自己的人比，工作上与高于自己的人比，你的心里就会满足，你就会平衡。所以老年人要讲究心理平衡，心态平和，有益于长寿。 想一想，天天跟自己过不去，天天想不通，天天想不明白，孩子对你不好了，老伴对你不好了，我一辈子卖给了你们的张家李家，我什么时候能够知足啊？记住，他不知足，他就永离快乐。台长有一个啊，这个比较精彩的，就是一个在广播里啊，我选出来啊，这个人颈椎性格不好，心太急，胸闷，腰不好，腰不舒服，血脉不和，而且有蜕皮的现象啊，脚发凉。台长还看出他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现在呢胖了，肚子也大了啊，那是正常的。以前很活泼，喜爱体育运动。台长看到他过去喜爱体育运动，是一个在甩什么东西。结果他自己说：“对对对，台长，我过去是甩那个铅球的。”大家听得懂吧？来，拿几个铅球来，我来甩他们。好，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恩师你好，弟子给您请安。那个弟子是80年属猴的，弟子想看看身体的情况。
颈椎不好，颈椎。
颈椎
啊，
颈椎不好啊。
还有啊，你这个人太着急，胸闷呢。
是，有的时候胸闷。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腰，腰不好。
对对对，腰特别特别不好。
会酸痛的。
对对。
还有两个脚，有一个脚特别不舒服。
是，右脚不舒服。
你的血脉不和。
是。
台长看到你的脚上蜕皮，就是经常有这种白的稀稀稀稀拉拉的那些。
哦，对的对的。师傅说的太对了。
所以你的脚经常会凉啊，你的脚很凉的。
哦，对对对，是师傅说的太对了，感恩师傅。那师傅能不能帮我再看看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
哦，白猴。哇，你年轻的时候挺漂亮的，现在好像老了，胖了，现在。
是师傅。
现在肚子也大。
哦，师傅对。
年轻的时候很活泼。我都看到你年轻时候在学校里好像体育运动也搞得挺好的。
是师傅。
是吧。
跑步，然后还撇铅球的。还打羽毛球的。
好吧，我就看到你好像在甩一个什么东西，原来是铅球啊。
对对对。
我看你在甩，很远的地方拿个手在甩，我不知道这什么运动。
是铅球，是铅球。感恩师傅。
谢谢大家。有一个小和尚，他问老和尚：“师父，您得道之前做什么？”老和尚说：“哦，我得道之前呐，砍柴、担水、做饭。”小和尚说：“那你得道之后呢？”老和尚说：“砍柴、担水、做饭。”小和尚说：“那何谓得道呢？”老和尚说：“得道前砍柴时惦着挑水，挑水时我惦念着做饭，得道之后砍柴就是砍柴，担水就是担水，做饭就是做饭，这就叫一门精进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做人也是，吃饭的时候们想事情，饭也吃不好；睡觉的时候呢，想事情，觉也睡不好。你有本事想事情的时候就想，吃饭的时候就吃饭，睡觉的时候好好睡，睡好了起来继续想，那也叫一门精进啊。台长告诉大家，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开悟。什么叫开悟？开悟就是不计较，不跟别人斤斤计较。智是进啊，慧是退，能进退者为智慧， 不计较的人生才会让你面对开悟的人生啊！学会随缘，就不争不烦恼，才能拥有智慧的生活。智慧不要把忧愁传给别人，智慧的人给大家带来正能量，把快乐永远带给别人。我知道你们很喜欢听台长讲故事啊，想听不想听了再讲一个智慧的故事给你们听。大家知道过去有一个皇帝，他叫朱元璋，对不对啊？这个朱元璋他可跟别的皇帝他可不一样，因为啊他没有大智，就是没有大的智慧，他很可怜。小时候啊父母双亡，双亡之后呢他就到处去啊去乞讨啊去乞讨，然后呢乞讨不下去了，他呢又跑到皇觉寺呢当过小沙弥，还出过家，沐浴经卷，阿弥陀佛。最后他沙弥也没有当成，就把沐浴一扔，佛经一烧，拿起刀啊开始刀枪闯天下。几十年的刀光剑影，几十年的血腥风雨，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朱元璋的事业做大了，自己弄上一张皇太乙，往宫殿上一放，朝上一坐，他建立了明朝，当上了皇帝。当了皇帝感觉真好啊，特别舒服，特别开心，满朝文武一看见他，万万万岁，万万岁哦然后他就众爱卿平身然后呢朱元璋呢高兴的险些血压都高了，然后得意归得意啊，他呢把这些东西只能压在心中，表面上还要非常的庄严，皇帝要有皇帝的样出来的，还不能张狂啊，不能狂笑，所以过去在皇宫里的人笑要有节制啊，不能狂笑哈哈哈那种不行，像你们今天现在没关系，随便笑啊。这个你知道吗？朱元璋的皇帝呢，终于选择了有一个时机，他可以将内心的得意啊释放了一下，因为呢，他呢建造了一座宫殿，这个宫殿呢是他特别喜欢，他自己讲的，让别人来做的。这个时候呢，这幢宫殿呢还没完工，但是已经差不多了。他到了宫门口，朱元璋手一挥，告诉禁卫军都说别跟进去，吾皇随便走走。于是呢他背着手走进了宫殿，显然呢宫殿还没修好，但是快要竣工了。宫殿很大，很富丽，很堂皇，朱皇帝看了非常的开心，一高兴他想起了自己打江山的事情，把两件事揉在一起，他更加得意，左右一看都没有人，就慢慢的理着胡须。你们知道过去讲胡须叫什么？叫染，叫捋染，胡子叫染呐，啊，听得懂吗？所以你们刮胡子叫刮染然后呢他呢得意的自言自语道，呵呵，我本来拿着刀子沿江剽掠，就是去抢掠，只想安安稳稳当一个强盗，没想到一不小心竟弄出这么大一个事业来了，哈哈哈哈。笑完之后他一想，有没有人听到啊， 左看右看，抬头一看，哗，脸色刷白。为什么？果然有一个人在房顶上，是个老头子骑在那个房顶的檐上在刷油漆。这个时候他目不斜视盯着他看，聚精会神看着他，看见那个老人家也聚精会神的在刷油漆，好像那个朱元璋的话他一句都没听到啊。这个时候朱元璋眼睛里笑意没了，射出了一种这个像刀子一样的光。你们知道过去皇帝眼睛一亮一弄好了麻烦了，这时候他自己今天说的话要是传出去之后，就不等于自己承认自己过去是土匪出生吗？那还像皇帝了？百姓要是知道今天的事情，那怎么样看自己的皇帝啊？大臣知道之后怎么来信服我这个皇帝啊？朱元璋这个人杀个人对他而言就像捏死个一个臭虫一样的，所以他哪在乎一个老头子啊？他抬起头对着梁上，在房梁上就叫了，喂，你下来。这上面的人呐、啊，看都没朝下他看，一心一意还在漆油漆呢。这时皇帝的脸上唰唰抽了两下，放大声，喂，你正叫你下来，那个人还在漆油漆，理都不理他。这时候宫外的警卫军啊，一听到皇帝在这么叫，忙的就是冲进来了，跑进来对着梁上那个老头子大喊，老头子圣上让你马上下来。大家好几个人的嗓子响嘛，一叫犹如炸雷。那老头子好像听见了，一看，哦，你们在喊什么？皇上叫你下来。哦，马上爬下来。爬下来之后啊，跑到朱元璋面前跪下，就冲着朱元璋磕头道，臣人老耳聋，没听清圣上呼唤，望其恕罪呀、啊。这个时候朱元璋听了之后，寡白的脸色慢慢的缓松下来，心里慢慢的变得轻松，一变轻松态度就好了，哈哈大笑，望望左右说，啊，如此高龄如此辛苦，理应奖赏，来人呐、啊，送他20两银子，表示一副清明的样子。这个朱元璋讲完这句话，内心在想，我的娘哎，还好没让这个聋子听到，让这个聋子听到那我怎么办呢？皇帝都不行了。老人接过银子，忙忙磕头称谢，起身慢慢出了宫门，擦了一把汗。哎呀，你们以为刚刚我在学他咳嗽啊？我正着正好自己在咳嗽。这时候其实啊，朱元璋的话这个老人家都听了一句都不差，也知道他自己一点耳朵也不聋，耳聪目明啊，他明白自己等于在刀尖下捡回了一条命。原来这个老人家装聋，用自己的智慧营救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其实我们在人间会碰到很多的麻烦，面临险境，有时候我们心就要用智慧，让智慧在自己的心中常住，而不是愚痴的去处理问题。人的一生当中，智慧是最重要的，因为智慧与人接触之后，你会心得到发展。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明明听到人家在讲你不好，你也要装聋作哑。如果老公整天在骂你，有时候太太不想跟先生吵架，老公说你这个怎么怎么，他就在边上，你听见没有啊，你说什么，那不一样啊，也是有智慧。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就没听见你说什么话。所以认清自己的本性佛性，你就会发觉这个世界只要用智慧，你就可以慢慢让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在你的心中取得平衡。做人要简单一点，生活要学会简单一点。人如果简单的人，就会有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生活就会让你心情开朗。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让自己烦恼忧伤，所以用现代话讲，要会懂得生活，而不是天天混时间。有些人一辈子觉得自己在熬啊，难过呀，天天过得牛马不如的生活，因为在家里不停地做呀，回到家还要被先生啊，还要骂呀。 Sorry， 有的人被太太也骂。我这就叫取得平衡啊。而我们学佛人天天感觉是享受生活，因为我们的心很简单，因为我们要超脱六道，我们就是要把人间苦难的日子想得通，让它平衡变为幸福的日子。所以我们每天在平衡自己的心态，要记住了，不争人间天下事，试看谁能天上行。好像每一个人都学得很好一样，嘴巴里讲得这么好听啊。所以有一个人经常跟台长讲，台长啊啊，我这是啊，很多人说台长啊，有的人经常骂我们怎么办呢？记住了，人家骂你，你不要去骂别人；人家气你，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呀。你们已经跟我差不多了，我觉得以后要让你们上来讲了。有一个书生，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僧人，他总觉得哎呀，僧人好像很啊，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他就心里很不开心。有一次呢，出远门，恰好碰到一个老和尚，因为要同往一个地方，哎，两个人还结伴而行。这一路上呢，这个书生啊，就尽量去讽刺、嘲笑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就假装没有听见一样，啊。对书生的侮辱啊啊，这个啊，有时候讽刺啊，他无动于衷，他一直笑嘻嘻的走。快到目的地了，老和尚对书生说：“啊，小伙子啊，假如有人送你一份礼物，可是你拒绝接受他，那份礼物是属于谁呢？”书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当然属于那个送礼物的了。”老和尚微微一笑说：很好，如果我今天不接受你这一路上对我的辱骂，那你就是在骂你自己啦。现在知道了吗？要善待他人，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要用智慧来解脱自己心中的烦恼。别人没办法解脱，你说你想不通，别人怎么来解脱？你要自己拿一把锁，自己把自己也是锁住，然后要自己找一把钥匙把你的锁打开呀。我们 啊，在生活在这个美丽和谐的世界，同时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有恶心、恶行、恶业、有缺陷的这个世界当中。这些缺陷往往不利于我们的生存，但是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依靠别人的关心。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是理解别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感情，要懂得精神的力量。所以学会照顾自己，照顾别人，学会苦恼的时候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有智慧，学会别人，如果你想让别人来赞赏你，你就应该经常的去赞赏别人。所以人与人的关系相当于你的嘴唇和牙齿的关系，必须配合得好，否则你的嘴唇经常会被你的牙齿所咬伤啊。所以指责别人的人一定会被人家骂，经常搬弄是非的人一定会被别人诬陷，嫉妒别人成绩的人一定会悲痛会难过。所以学佛的人要充满着爱，心中要充满着正能量。有一个寓言故事讲给大家听听。有一个猪说，猪知道吗？啊，听得懂吗？有一个猪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当一头牛，虽然牛生活苦一点，但名声好，我们猪似乎都是傻瓜和偷懒的象征，连人家骂人都要说你这个蠢猪啊。牛说了，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愿意做一头猪，我吃的是草，我牛挤的是奶，干的是力气活，有谁给我评过功发过奖？你看做猪多快活，吃了睡，睡了吃，肥头大耳，生活赛神仙呐。最有意思的是人的答案，不少男人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个女人，我可以随意撒娇发脾气，做公主、大小姐、富太太，最重要的是我可以支配男人，让男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女人的答案啊，答卷啊，一律填写为，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一定要做个男人，我可以蛮横冒险当皇帝、皇太子、老爷，我还可以打人，最重要的我可以使唤女人。这个时候上帝看完气不打一出来，这些无知的只知道盲目攀比的太不知足，把所有的答卷全部撕得个粉碎，然后上帝说道，一切照旧。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人就喜欢跟别人比，越比心里越不平衡，看到别人的优点看不到自己的优点，看到别人的优点却忘了别人的缺点。实际上生活不能靠攀比，你们知道生活的美好靠什么吗？靠珍惜呀。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缺陷的，实际上真正的幸福就是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你只有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你才能真正的去享受这个幸福啊。你都没认为自己幸福，你哪来的幸福可言？所以很多人经常说，我苦啊，我苦啊，什么都苦的，哪有那么多的苦啊？好好的把心放平吧，什么是你的？没有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们今天已经拥有了很多了，赶快放下，你们会拥有更多的智慧。好听吗？讲两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听。我觉得你们好像听师父开示比看大法会还要开心。这麻烦了。说有一个阿松啊，广东人了，叫阿松，就是阿伯，两个人无事没有事情闲聊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岁月不饶人呐。阿松就说，是啊，回忆儿童时代，过得最快乐的是儿童节呀。阿伯说，过了十几年就是青年节。阿松又说，那再过十几年就是父亲节。阿伯说，再过几十年那就是重阳节了。阿生说，那再过几十年呢？阿伯非常难过的说，就要过清明节了。我们人只能活一次，但是我们不能浑浑叨叨稀里糊涂醉生梦死的来活。这一次我们要学佛，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要一世修成。学会在悲观中寻找生机，学佛人要给自己的生命一份力量，那份力量就是我们心中的佛性，它坚强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告别所有过去的时光，用新的心态、新的佛性和慈悲来迎接未来的光明啊。还想听笑话吗？不好好修啊，都是。啊，这个有一个同学陪这个小张同学去看病，从医院里出来，这个小张就说：“哎呀，吃这么多药，万一吃出毛病来怎么办呢？”同学说：“哎呀，你只要按照啊要求吃就可以了，吃出毛病我们去告他们。”到医院里，那小张说，那万一吃死了怎么办呢？这同学说，要是死了也好啊，你就是由这个证人人证你就变成物证了。啊，所以学佛即使在一个艰苦的时间，我们也要全神贯注的学佛精进，也会懂得在心中要有慈悲。记住一句话，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苦尽甘来，想一想，我们把业消掉了，我们吃尽苦了，我们甘一定会来。学佛人念经许愿放生，全心全意的去做，你一定会得到成功的理想的啊这个佛性和佛缘，能够到天上去。我呢 跟大家讲啊，灵魂是不会生病的，人的身体会生病，但是灵魂不会生病的。所以大家要把灵魂好好的修好，因为灵魂好了，身体健康就会好起来，心灵不健康，你的身体会生病。所以人间的悲欢离合都是假的，快乐很快会过去，所以我们人间追逐到的幸福它也会失去的。懂得无常，懂得面对无常，你才能克服这些无常。所以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好好学佛，克服无常，让自己心中有常，让我们的智慧常住在心，抛开人间的假我，去追寻真正的真我，那就是在四圣道。谢谢大家。